一听这话，杨之求的脸色顿时涨得通红，他看着那四位饿着肚子的旅客颇为尴尬，结结巴巴想做点解释。
上帝啊，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可以请几位先生和太太来一道。
说到这里，他把话咽下去了，怕自讨没趣，招来一场侮辱。这时鸟先生表态了，
哎，不言而喻，在目前这种情况下，大家都是兄弟姐妹，应当互相帮助。来吧，两位夫人，不用客气，去他妈的规矩，让吃就吃吧。今晚能不能找到一个地方过夜还不知道呢，照现在这个走法，那明天中午之前恐怕也到不了托特。
那几个放不下架子的贵客仍在犹犹豫豫，谁都不敢说声好吧，唯恐承担放弃了道德抵制的责任。最后还是伯爵当机立断，打破僵局，他转过头去对着那怯生生的胖姐摆出了一副高不可攀的贵族派头，说道，
好吧夫人，我们领情接受邀请。
万事开头难，一旦跨过卢比孔河，大家就无所顾忌，开怀大吃了。不一会儿，那篮子里的东西就吃得精光。篮子里本来还有一罐鹅肝酱，一罐肥云雀酱，一块熏牛舌，几个克朗散产的梨子，一块主教镇的蜜糖方面包，几块小点心，以及满满一杯醋腌黄瓜与洋葱。杨之求与所有的妇女一样，都最喜爱吃这些生冷蔬菜。吃了这个解的东西，就不能不跟他讲话交谈了。于是大家聊了起来，起初还有人端点架子，后来见他说话颇注意体统，大家也就比较放松自如了。德布雷维尔夫人与卡雷拉马东太太很善于交际，懂得如何和蔼可亲而又讲究分寸。尤其是伯爵夫人，特具高贵妇人的大家风范，礼贤下士，蔼然亲切，高孤而不可染，显得格外的有亲和力。相反，那个又高又壮的鸟太太脑子像宪兵一样的不开窍，光闷头大吃，不屑于交谈，持不同流合污的态势。大家自然而然的就谈起了战争，大谈普鲁士军队的残暴与法国军民的英勇抗敌。别看这些人自己逃跑得快，却大肆赞扬别人的勇敢。接着大家又谈起各自的经历，杨之求讲述他是如何离开鲁昂的，讲起来充满了真挚的感情，言辞甚为激烈，大凡妓女要发泄内心的愤慨，往往就会言辞过火。
本来我以为我可以留在鲁昂，我在家里储存了很多食品，我宁可供养几个大兵，也不愿意背井离乡到处流浪。可是我一看见他们这些普鲁士猪，我就控制不住自己，他们简直把我的肺都气炸了，我感到受到了奇耻大辱，哭了整整一天。哼，我如果是个男子汉就好了，我从窗口一直盯着他们这几个头戴着尖顶头盔的猪罗，若不是女仆拉住了我的手，我真会把家具扔下去砸断他们的脊梁骨。后来他们要住进我的家里，我扑向头一个走进来的家伙，掐住他的脖子，要掐死他们并不比掐死其他人更难。如果不是有人揪住我的头发把我拉开，那个家伙肯定被我干掉了。出了这事以后，我不得不躲起来，最后我终于找机会逃了出来，上了这辆车。
同车人都大大夸了他一顿，他们都不曾有过如此勇敢卑劣的行为，因而对他有了几分敬重。可尔尼歹听他讲述时，脸上带着教士那种赞许与善意的微笑，就像一位神父在听教徒颂扬上帝。因为留大胡子的民主党人总是垄断爱国主义的专利，就像穿教袍的神父总是垄断宗教的专利一样。轮到他讲述时，他用了一种布道说教的口吻，还加上慷慨激昂的言辞。这种言辞都是他从每天张贴在街墙上的宣言声明中搬来的。最后他还讲了一段雄辩风格的话，把巴丹盖无赖狠狠地骂了一顿。不料 杨之球听了此话，当即勃然大怒，因为他是拥护波拿巴的。他的脸涨得比樱桃还红，气得说起话来也结结巴巴。
我倒是要看看你们这些人坐到他的位子上会怎么样，肯定会更糟糕。他这个人呢，就是被你们出卖的。如果像你们这样的瘪三无赖来统治，那所有的人都只好离开法国算了。
可尔尼歹并不动火，脸上仍然保持着那高傲优雅不屑计较的微笑。不过大家感到脏话就要出口了，幸好伯爵挺身而出，以权威的口气宣称，凡是坦诚的见解都应当受到尊重，好不容易才劝住了这位怒气冲冲的姐。伯爵夫人和棉纱厂主的太太跟一切有身份的人一样，打心眼里就莫名其妙地憎恨共和国，还跟所有的妇女一样，本能地喜欢讲究奢华的专制政体，因此不由自主地被这位充满正义感的妓女吸引，觉得她那一番感情倒是跟他们自己挺投合。一篮子食物全吃光了，十张嘴巴对付这些东西那毫不费劲儿，倒是颇为遗憾地觉得这篮子还不够大。东西吃完后，谈话还持续了一段时间，不过渐渐地冷了下来。夜幕降临，黑暗变得愈来愈浓重，人在消化食物时往往特别怕冷，杨之球虽说身体肥胖，也不免打起寒战。德布雷维尔夫人的小暖炉从早上到现在炭已经加过好几次了，这时他表示愿意借给杨之球暖一暖。杨之球立刻接过来，因为他觉得两只脚已经冻僵了。卡雷拉马东夫人与鸟太太也把各自的小暖炉借给两个修女。车夫已经点上风灯，明亮的灯光照见原马臀部汗流如洗时所冒出的腾腾热气，也照见大路两旁的堆堆积雪在摇曳的灯光下向后迅速地退去。车厢里什么也看不清楚，突然在杨之球与可尔尼歹之间有点什么动静。鸟先生两眼极力在黑暗中搜索，觉得自己看出了那个大胡子，急速地往旁边一闪，似乎挨了人家狠狠的一闷拳。大路前方出现了星星点点的灯光，那就是托特镇。马车一共行驶了11个小时，加上途中4次停车暂歇，给马喂料耽误2个小时，总共13个小时。马车驶进市镇，在商会旅馆门前停下。车门打开了，一种耳熟的声响令所有的旅客不由得大吃一惊，那是军刀刀鞘碰撞着地面的声音，随即一个德国人在喊叫着什么。马车虽然已经停稳，可是谁也没有下车，好像害怕一出车门就会遭到屠杀似的。这时车夫提着一盏马灯走过来，灯光照亮了整个车厢，但见张张面孔全都惊恐万状，嘴巴大张，眼睛直瞪。在车夫身旁有一名德国军官站在灯光里，他是个细长高挑的年轻人，身材非常瘦削，头发金黄，军服紧紧地裹在身上，就像女人的束胸紧身衣。他头上歪戴着平顶鸭舌漆皮军帽，样子挺像英国旅馆的侍役。他的两撇唇姿长得出奇，一根根胡须又长又直，向两侧伸展，越来越稀，稀到最尖端只剩下一根根极细的黄丝，细得叫人无法看清末梢。这两撇胡子在脸部倒是举足轻重，压住了嘴角，显得两片脸颊往下坠，给嘴唇标出一道垂下的褶痕。他用阿尔萨斯人讲的法语要旅客们下车，口气很生硬，你们不愿意下来吗，先生们和太太们？那两个修女首先服从了命令， 她们本乃圣洁女子，惯于百依百顺。伯爵与他的夫人也下了车，随后是棉纺厂主及其太太，再后是把自己高大的老婆推在前面的鸟先生。他脚一着地，便对那军官说了声您好啊先生。但与其说是表示礼貌，不如说是出于谨小慎微。那德国军官像有权有势的大人物一样傲慢，只看了他一眼，没有搭理。杨之球与科尔尼代虽然离车门最近，但最后才下车，他们要在敌人面前表现出大义凛然的气概。胖姐竭力控制自己，保持冷静，那位民主党人则不停地捋着棕红色的大胡子，手微微发抖，颇有悲壮意味。他们懂得，在这种场合下，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代表着自己的国家，为此他们就是要保持一点尊严。眼见旅伴们恭恭顺顺，他们都甚为反感。因此杨之球要尽力显得比同车的那几个正经女人更为高傲，而科尔尼代则感到自己应该做出表率，要以自己的态度表明他仍在坚持抗战，就像当初他在大道上设置路障一样。大家走进旅馆宽敞的厨房，德国军官要他们出示总司令部签发的离境证，那上面说明了每个旅客的姓名、面貌特征、职业。他仔细地审视了每一个人，一一对照了证件，接着他突然说了一句好了，随即就走了。旅伴们这才松了一口气，因为他们还感到饿，便吩咐旅馆准备晚餐，不过他们必须等上半个小时。趁两个厨娘忙于准备之际，他们抽空去看看各自的客房。客房排列在一条长长的走廊里，走廊的尽头有一扇玻璃门，门上标明了是厕所。终于到了开饭的时候，大家正要入座，旅馆老板突然跑进来了。他从前是个马贩子，父亲传给他的姓氏是弗朗维。这个患气喘病的胖子喉咙里老有痰，总发出嘶嘶声与呼噜声。他问道
哪位是伊丽莎白·鲁塞尔小姐？
杨之球站立了一下，回头应道是我。
小姐，普鲁士军官要立即与您谈话。
跟我谈话？
没错，如果您就是伊丽莎白·鲁塞尔小姐的话。
杨之球不知所措，他想了一下，断然回答说有可能是找我，但是我不去。他周围一阵骚动，大家议论纷纷，猜测普鲁士人下这道命令的缘由。伯爵走过来劝说道
您这样做就错了，夫人，因为您一口回绝，不仅会给您自己带来很大的麻烦，而且也会连累我们的这些同行者。要记住，永远不要抗拒最强大的人。您去跑一趟，绝不会有任何危险，很可能只是要补办什么手续。
大家都附和伯爵的意见，纷纷恳求杨之球催他快点去，还开导了他一番，并终于说服了他。原本大家都怕他一意孤行，拒绝军官的命令，而把事情弄得很复杂。最后杨之球表示同意。显而易见，我可是为了你们诸位才去的。伯爵夫人一把抓住他的手，我们大家都感激您呢。杨之球去了，大家坐在餐桌边等他回来一起用饭。这时每个人心里都颇感遗憾，要是普鲁士军官叫到自己，而不是叫这个性格暴烈、脾气不小的姐儿去，那该多好啊。他们一边这么想，一边慢慢考虑，如果自己被轮到时，该讲些什么逢迎讨好的话呢？可是才过了十分钟，杨之球就回来了，他的脸涨得通红，气急败坏，怒火冲天，结结巴巴地骂道这个流氓，这个流氓。大家都急于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，纷纷问他，他却什么也不讲。 在伯爵的一再追问下，他才神情凝重地回答说，不，这事跟你们没有关系，我不能讲。于是大家只好围着一大盆汤坐下，汤盆里散发出白菜的清香。虽然刚才受了一惊，这顿晚餐还是吃得开开心心的。苹果酒品味很正，鸟先生夫妇与两位修女为了省钱只喝苹果酒，其他人都要了葡萄酒，可尔尼歹则叫了啤酒。他喝起来自有一套独特的方式，先开启瓶塞，让啤酒溢出泡沫，再把酒杯斜端着仔细端详，然后端起杯子对着灯光鉴赏鉴赏酒的色泽。喝的时候，他那一把与这心爱的饮料同颜色的大胡子似乎也激动地颤抖起来，他那双眼睛睥睨着盯住酒杯一动也不动，那神情好像是在完成他为之而生的唯一职责。可以这么说吧，有两种伟大的爱是他毕生为之献身的，那便是对淡色啤酒与对革命的爱。这两者在他思想里相互接近，甚至水乳交融，合二为一。因此他现在品尝啤酒时就不能不想到革命。弗朗维先生与他老婆在餐桌的另一端用饭，那男人像一辆破火车头，发出呼哧呼哧的喘气声，他的胸膛一呼一吸次数过于频繁，那是没法边吃边说的。可是他的老婆却从来没有住嘴的时候，他讲述普鲁士军队刚来时给他的种种印象，讲述他们的所作所为，他们的所说所讲。他恨透了他们，首先因为他们害得他损失了不少钱，其次因他的两个儿子当兵上了前线。他特别乐于跟伯爵夫人交谈，觉得跟一位贵族夫人谈话甚为荣幸。接着他压低嗓门讲了一些不堪入耳的事，他丈夫不时地打断他的话，
最好是闭上你的嘴，
但是他根本不予理睬，照说不误。
没错，夫人，那些家伙除了吃土豆与猪肉还是吃土豆与猪肉，可是别以为他们干净，不，他们才不干净呢。恕我说话不雅，他们到处拉屎撒尿，他们操练起来一连好几个钟头，甚至一连好几天，那看着真是大开眼界。他们全集合在田地里，一会儿向前走，一会儿向后走，一会儿转向这边，一会儿转向那边，干什么不好呢？至少在自己国家种种地也好嘛，或者就去修修路吧。可是他们偏不干，夫人，那些军队从不干好事。难道老百姓养活他们就是为了让他们什么也不学，只去杀人吗？不错，我不过是个老太婆，没有受过教育，可是看着他们从早到晚在那里踏步走齐步走，累得筋疲力尽，我心里就琢磨，有些人专门发明创造，为的是对人类有用，但另外一些人却挖空心思费尽力气，只是为了损人害人。老实说，杀人不就是作恶吗？不管是杀普鲁士人、英国人、波兰人还是法国人，如果有人伤害了你，你就进行报复，那是不对的，你会被判刑。但是有人用枪屠杀我们的小伙子，就像打猎似的，难道就对吗？谁杀人最多，难道就该把勋章授予给他吗？岂有此理，我真是弄不懂。
可尼歹提高嗓门说，如果是进攻一个爱好和平的邻国，那么战争就是一种野蛮行为，如果是为了保卫祖国而战，那就是一种神圣的职责。这老婆子低下头说道，
是的，如果是自卫那是另一码事，可是有些帝王君主专靠打仗取乐，难道不该把他们都统统的杀掉吗？
可尼歹眼睛一亮，他说，你讲得真好，女公民，